嗨，大家好，猜猜我在哪里？我是 Tanya 蔡健雅，大家好，欢迎收看阿 P 聊音乐。
好 ，perfect，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邀到那个姐姐来跟我们聊音乐。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想要先跟就是姐姐就是很音乐的地方很全能嘛，最近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呢，蔡佩乐， 对不对？
谁能想象会有这么一天？
那对、啊、那个这个契机要不要稍微跟我们说一下？是哎，是导演找你的吗？还是你刚好是怎么样认识导演这样？
哦，其实我觉得这来龙去脉我觉得应该先多亏宇宙连接、
宇宙，
我觉得宇宙我真的有感受到宇宙有开始一直在偷窥我的脑袋在想什么东西，它一直都在跟踪我。然后对这个配乐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突然间想做的，而是我觉得在特别是在疫情那几年，就是一个人在家里，与其就有一段时间看影集以后就觉得 OK 这样很没有建设性，我要开始看一些就是比较有文化的有内容有深度的一些什么然后就开始看很多纪录片啊、然后我甚至流行音乐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不听了，然后就开始听古典音乐以前我小时候真的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没有感觉，但是那段时间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有一种疗愈的一种功能，因为它的频率其实它是有科学证明，就是听古典音乐会激发你很多的，
给那个水听古典音乐会比较好喝
啊，对对对对，妈妈有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对，就是听那种音乐
听莫扎特会聪明，
对，没错，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好像特别对那种音乐比较有兴趣然后也有想说哇，如果有一天如果我来做一个配乐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一开始只是像有那样小小的一个小梦想，但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的就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直到疫情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我经纪人他简讯我说哎，恭喜你，宇宙听到了你的这个愿望对，有导演要找你就是做影集的配乐那就是徐雨婷导演对，所以我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就像真的有人在听我对然后徐雨婷导演其实他自己也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故事，就是怎么会想找我因为他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不够善良的我们的这个剧本他自己就他通常写剧本的时候都会找一些音乐去陪伴他这样子然后刚好那段时间他就听到了 Depart 那张专辑然后他有跟我说是那张专辑陪伴了他写完那个剧本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听了就很感动，因为你想象就是你做完一张专辑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一个人的角落里面有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了某一种连结，他那时候写完的时候就跟他制作人说如果能找蔡健雅做配乐是多好的一件事情，但他那时候也跟他制作人说你这只是一个妄想，你不要理我这样子但他的制作人就说我们就先打电话去问一下嘛，谁知道 you know, 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后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敢去问然后我真的敢去幻想有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有像这样子就是心灵相通灵魂在某一个宇宙里面就是宇宙听到了然后就会说好这个时机对了 OK 我帮你找到这个人 and 我帮你找到了这个人那我帮你连线我觉得就是有那样子奇妙的一个就是一个契机吧。
哎，那导演有说他是听到 Depart 的哪一首歌想要就是想要哪一首歌当 reference？
我记得他其实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就是听我的音乐会有觉得我可以做配乐他说特别是像 Bluebirds 因为Depart 的前半张专辑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意图的就是想把音乐融入进古典音乐里面还有就是电影带出一点电影感就是用自己的音乐跟电影般去结合这样子，所以这样想想我就觉得好像我有做到，因为导演有听到这个东西就等于说你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对，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非常的就是很 appreciate 就是我觉得好开心就是有人听懂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我在那个时候也当然会担心说你导演你想的那种 配乐是不是 我真的可以做到的，因为我没有做过配乐这件事情、
那没有，因为没有做过配乐，这一次在开始做这个配乐之前有做一些什么功课吗？或有寻求什么帮助？
完全没有。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反而是因为 我在那段时间开始看了这些东西，它就好像慢慢的给我一个底，一个基础，就是心里面你大概知道说，因为你看了很多不同的影片，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就是音乐搭配什么画面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身为一个创作人，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出发点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是不知不觉我在那个时候好像有在打了一个底，基础底，只是执行上还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已。对，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
我想好多、我就导演说要那个做配乐的时候、哇，我就开始幻想就是要做什么样子很巨大很庞大史诗般的什么样子音乐、结果并不是。
对，这次那种管弦乐其实用的没有很多，对不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当我想太多的时候，然后徐婷导演我们开始聊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并都认为，因为这次的故事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就是人性的复杂的关系之间、所以音乐其实也不能太复杂。它有几个重要的几点，它有说、就是一它是希望是现代的，一是现代又干净又有一点粗糙，不要太精致的音乐、然后贴近人性，非常人性化。要年轻要时尚
哦，好多关键字、
对，但是其实你这样听的时候、其实它离我不是很远。我想我这几年做的音乐也都是就是越来越干净、越来越不是说浮夸还是什么，但它就是以线条为主，线条干净，然后几个乐器也不是说要太 drama 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那时候因为有了那个共识，所以我就觉得 OK， 至少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没有要我做什么巨大的什么弦乐 you know orchestra 还有什么，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他到底要什么。当他开始简化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小小有了一些自信。然后再给我更多的自信是我真的觉得徐婷是相当的天才、在这一方面、好像也是蛮新的一个做法。他就是说我希望你为每一个角色客制化一首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少听到像这样子的配乐的方式，先以歌为主，一首完整的歌、而且是根据每一个主角搭配，就是客制化 custom made 给这位主角、
这个好像有一点歌剧时代的这种做法，就
是
每一个人出来、角色出来都会有那种主题动机。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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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很像你走金曲奖的时候出来放金曲奖属于你的音乐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有了这个概念、后面的其实配乐我觉得真的是要谢谢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后来就决定说要用什么样子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做其他的配乐、其实每一首歌都可以延伸出配乐，所以就每一个主角的一首歌你可以把它分散出来，就说好、今天我要用 Hey Hey You 当一个基础的一个旋律或者和弦、然后你在这范围内你再做出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种气氛的一种歌、
日复一日，对不对？
日复一日，对、其实还有多一首歌是哪一首？ 好像是另外一个是找一个假想敌。
哦，对啊，对
对，
两个都吉他。
而且那个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用 Hey Hey You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天是导演来我家、然后已经有 Hey Hey You 这首歌了、然后我们就看着一些画面，他们已经剪了一些画面，然后我是拿着吉他看着那个画面跟导演我们一起 OK 在这个地方 OK 下音乐，下什么样子的音乐，我就开始用吉他弹。然后、后来有几度，因为好像 Hey Hey You 是一个小调还是什么，
对对对，
我们后来就想说不如我们把 Hey Hey You 这首歌对改成大调会长什么样子、就变成了日复一日、就比较很像又带了一些、Major Seven 的一些感觉，就是加了一些七的一些和弦、就变成很像一首抒情歌一样、就是、
而且它速度也比较缓慢，
对对对、然后找一个假想找一个假想敌是也是小调，但是我们就那时候刚好、有一幕是导演希望 就是在看脸书的那个 moment， 他就是要有一个好像先让好像有一个事情要发生了，嗯，然后当他开始再搜更深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嗯，所以速度越来越快，嗯，对，所以我的后面的吉他就是越来越快 strumming， 然后从一个 single string 的东西就变成两把一起，就是好像突然间变得很复杂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用那样子的方式去做配乐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是先看着画面去配，做一个草稿。
欸，我有一个问题好奇，因为有的配乐是它是那个剧拍完之后他们会先找那种盖的先放别的音乐，嗯，然后之后再找配乐师把那个音乐抽换掉，
对，
但这次大部分都是先放你的音乐先做好放进去吗？
对，其实因为这部剧呢其实在还没开拍前是我跟导演，嗯，我们先讨论好了，
哦，是第一个就进剧组的
剧本跟歌是都已经生出来了，嗯，就是在那他们拍之前歌都已经生出来了，嗯，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已经有很好的素材，嗯，可以就是大概有一个概念，嗯，要怎么把这些歌放进去，嗯，后续当然有一些段落是要先剪完全部，就拍完剪完，嗯，然后才知道说在哪里还需要什么样子的配乐。
哦，所以有的歌是，一开始就都剪到片子里面去，有的歌是剪完之后稍微看了剧情然后再夹的这样子吗？
哦，没有，不是，一开始是 Hey Hey You 赤道上跟善良的我们，嗯，这三首歌其实是它已经存在了，它在我还没遇到导演的时候，嗯，是我已经写完了，但那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写，嗯，而且那时候除了善良的我们没有歌词以外，嗯，Hey Hey You 跟赤道上是在疫情期间我很有感的就写了那两首歌，但我也不知道这首歌要做什么，因为它毕竟跟 Depart 那张专辑是没有关系的，嗯，但它就是我觉得 我需要先写下的一首歌，嗯，后来一开始先碰到导演的时候，我们在还没有任何的歌的时候，我先说导演我觉得有两首歌我需要推荐你，嗯，因为你看了你会吓死，嗯，你看那个歌词你就会吓到，嗯，就是 Hey Hey You，嗯，跟赤道上
跟这个剧刚好有一些巧合的地方吗？
对，因为 Hey Hey You 其实它就是一个情感纠缠，嗯，前任纠缠简讯的那个传来传去，
就是，他们的 message，
对，那个，嗯，对，就是 Hey Hey You， 一个是女方一个是男方，就是在那边还好久不见你还好吗，然后就是 you know, 一种纠缠不停的一段感情，嗯，然后那个对话甚至那个副歌还爱不爱不用再过度分析，嗯，那些东西你就会去对应到这部剧主角们之间的那个复杂关系，嗯，然后一直对前任有某一种幻想还是什么的。
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里面他说是 message 嘛，可它里面有很多那个节奏 alphabets， 听起来是在跳舞，是吗？
对，在跳舞，但其实我觉得节奏跟整个氛围跟歌词先不用说一定要怎么样，嗯，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气氛上它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 groove，嗯，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还蛮喜欢非洲鼓，
哦，
非洲鼓
我会打
Cuban 什么 Cuban 的那种 rhythm
之类的
clave 那些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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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反正我那时候就在写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嗯，在编曲上我就已经有很多想法，这，就是在还没出现就是影集的时候，嗯，那首歌他已经建立好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样貌，嗯，就是在那个节奏上，嗯，还有那个 double bass，嗯，的那几个线条全部都已经成立好了，嗯，因为他就很像那种侦探，很像，嗯，你有看过那个粉红豹吗？
哦，噔噔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做 demo 的时候，我的 demo 算都很完整，我的音乐
因为第15首就是 demo，
对，那就是 demo， 所以为什么会放最后，也想让大家看到，这首歌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会让他们看到不同的层次，不同在音乐上的创作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这样子。
这个 demo 跟它是差在哪里？我真的觉得
它差在当然一个是 demo 是我自己全部都自己做，的拍手弹手指，然后吉他也是自己弹，
都是你自己拍的吗？
啊，对对对，
都是你的声音，
就要拍很多次，然后弹很多次。你有发现其实这不是我第一首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从 Depart 那张专辑的 Breakdown，我就已经开始迷恋这种用不管是脚就是跺脚，拍手弹手指，我有一度就很想做一个全部用
身体的 Acapella，
对对对对，那有点难。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那样子的兴趣，所以我在写歌的时候都会尽量在那个时候放入那些我想做的一些编曲的一些乐器，然后吉他，对，就是一把木吉他， demo 版就是一个木吉他，但到了那个乐队版，哦，我就哈哈，太好了，我有我的常用的乐手，然后他们都很知道我就是对很多东西的一些要求，这样子。那我的一个要求是，我要有一个非常 drama 的一个开头，鼓，而且那个鼓呢，我说我要想象就是很像那种50年代 Big Band 的那种鼓的打法，而且用很多的 Tom Tom 去开始，好像就是就很精彩，好像有一个事情要上演，所以先打这个东西让它开始有一个节奏，对，所以那个很长的，大家在那个第一集开始的时候开场，你就听到那个鼓开始，你就会觉得哦好兴奋，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样子。然后后来除了鼓这方面加了，后来是加了真的 double bass，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自己 programming 的，对，那有真的乐手去弹这个，对对对，真的是更多的弹性，然后他自己有他自己设计的一些线条，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有给这首歌更多一层的音色，就是电吉他，他弹的比较像 reggae 的那个 beats。所以我觉得跟我的 demo 就是有那样子不一样的，对对对，就是一个 band 的一个 sound 这样子。
然后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一开始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对于这个剧的想象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剧情是这样走，但是编曲师他会给一个不一样的解释，这样。因为这个剧我自己会觉得他是要探讨爱是什么，真是这些问题其实还蛮困难。你那时候收到这个剧本，对于说我要怎么做这个音乐有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不仅是关于爱情，它是关于人生，怎么看你看不到的东西，或者你想你自己想象的东西是否健康还是不健康，善不善良，对，它其实它探讨非常多方面人性的困惑。
那人性这个字是不是稍微有点抽象，要怎么用音乐来呈现？
可以呀，当然可以。
没事
你不觉得有时候比如说看一个画面一部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你只听一个音色，一个 chord， 一个旋律，一个线条，它感觉就是有一种故事想说的一种话，它不需要歌词。
哦，真的。
但是只要你知道怎么去拿捏这个气氛，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就在这就是编曲方面。
因为音乐其实就是一种语言，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依赖有没有歌词。
对，
其实真正厉害的配乐家，他只不需要任何一个歌词就可以传达意思，对不对？
这个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对音乐，我后来为什么会对配乐那么有兴趣，是因为我相信，有时候是你不需要去唱，把这个事情唱出来，你可以把它编出来一种气氛，就是你可以制造那种气氛。那就是做音乐好玩的地方。一个剧情里面，你不觉不一定要用很多的乐器去交代一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就是一把吉他，你弹几个音，但你要选择的那个精准的音，去代表那个情绪。那就是跟一个音乐人怎么的 对事情的感官 很重要，
好难、哦、
你怎么去知道说这几个音代表了这个情绪、嗯、但我就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可以做到那个事情、嗯
嗯、尤其学我们以前音乐系学作曲就是在学这件事情、嗯、怎么用音乐的音符去讲一个事情、嗯、包括很多的剧情它都会有它应该要的音乐，是不是？
对，
因为因为配乐就是在做人事实地，我你是不是有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会出现不同音，或甚至不同的场景会不同的音乐？比如我举例一下、哦、就是你在不同的场域其实用同一首歌、嗯、但是它会长得不一样，比如说在家里面的时候就会比较多是日复一 日、
yeah.
然后在公司就会用完整版的 Hey Hey You， 对不对？就不同的地方会放不一样的感觉的音乐吗？
对对、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玩最神奇的一个、嗯、一个效果。因为之前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我当然不可能看每一幕就知道要做什么样子的音乐，但因为我们有、嗯、一开始我跟导演的这个共识就是先有一个规划、嗯、我们先有这个曲、嗯、就是所有的插曲还有主题曲开场、嗯、结尾、嗯、先有他们的存在。他甚至说他希望每一首歌都延伸出几个配乐，然后他会有几个画面他是非常需要什么样子的气氛，比如说日复一日是他非常需要的、嗯、所谓的日复一日真的就是日复一日，很像、嗯、很像家常便饭，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嗯、他就在你周围，他不没有攻击性，他没有干扰你、嗯、他是撑住你在做的某一件事情而已，但他没有要打扰你、嗯、日复一日就是有那种功能，他就是在某一个情节好像 你在做一件很无常的一件事情，他就在那边陪你、嗯、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就有很多功能，他放在任何的地方，不是任何地方，在某一些比较
日常的
对、嗯、不要太有攻击性的或者要启发什么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你就放着他，嗯，他就不会有一种 dead silent， 在他们剪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突然间没有声音没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尴尬，嗯，他就是去弥补那个尴尬，嗯，对对对，日复一日就是有像这样子的功能、嗯、那后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情欲这个东西，情欲这首歌，
嗯，情欲这首歌、嗯、
对，它是第一集的时候就是 Rebecca 跟、嗯、就是庆芬想突然间看到 Rebecca 跟向丽在他的床上的那个、嗯哦嗯、那一幕 那时候是很早很早，导演就说我需要有一首情欲的歌、嗯、对，所以那首歌是从 Rebecca 延伸出来的、
哦、就是他的那首歌的变形嘛，对
对、嗯、的变形、嗯、但是很多所以你会觉得诶为什么 这些歌听起来很熟悉、嗯这些配乐都很熟悉，因为它都是一
曲子出来之后
延伸出来的配乐、嗯、只是他有不同的 take、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氛围感、嗯、对，
刚刚讲到那个Rebecca 就是很有趣，因为庆芬常常想到他嘛，所以他在不同的时候想到他的时候会放不一样的 Rebecca 的这种音乐，就是是不是不同的人物他也会有代表的歌曲嘛？这样就比如说像第一次出现好像是他坐在阳台上，那就会哎是山歌嘛，其实他
是
经过的，
是对，
然后包含就是他在看那个 Whisper 的时候也会想到他、yeah. 就是还有在那个床上他就在好几个场景想到 Rebecca 都会出现这首歌还有这首歌的变形，
你知道吗、嗯、你说的那几个地方很有趣的是你们听到那个 Rebecca 其实就是我最草稿的版本的 Rebecca、嗯嗯嗯、是我在我的阳台，因为 Rebecca 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嗯、就是为这主角、这个嗯、因为其他的就 Hey Hey You 赤道上还有那个善良的我们那些已经先存在了，嗯嗯，对，畏惧而存在、嗯、但是 Rebecca 是看完一两集的时候因为导演非常急迫的需要那一首歌，嗯，因为他们要开始拍就是山哥在那边骑脚踏车唱那一首歌，嗯，唱一个有 Rebecca 这个字的一个旋律，嗯，所以那时候就说 Rebecca 要先写，嗯，所以是我在阳台有一天就讲到一个旋律，我就先弹手指 Rebecca、嗯、Rebecca Rebecca 这样子、嗯、然后就唱了整个 demo， 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乐器， 只是我清唱而已，我就传给导演，我说是不是这个东西，他说是是是，就是他。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在想说，导演你也太厉害，我连和弦都还没放上去，我连吉他都还没弹，但他就笃定就是这首歌。我只唱了一个 A 段跟副歌，他从那边就开始就传给所有的演员， OK 你就要学这首歌。学，因为有几个地方就是比如说瑞芝也在车上唱了 Rebecca 那个旋律，所以那个很早就已经有了 Rebecca 这首歌。然后到最好笑的是到后面他们开始正式剪接的时候，山歌唱完以后就接着就是我唱 Rebecca， 你会听到一个小，那就是我的 demo。但那时候导演以为那是我正式的 demo，正式的版本，就是已经放在那个剧情里面。我说导演，我那个只有 MP3 哦，因为他们要我的 wave 档。我说我没有 wave 档，那是我用我的 notes， 就是那个对手机录音录下来的，而且还有很多的环境声，有没有很多的杂声。然后我就说，但我没有办法再复制这个东西，你要么你就用这个 MP3，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真实，它就是一个你突然间想到那个 demo，那首旋律，你突然间要把它先唱出来，我觉得那种 moment 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已经学会怎么知道说什么时候就是要保留它原汁原味，不要去精致化，你去精致化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感，对，所以后来导演他们真的是有想尽方法，对，在音质上把它变成很像 you know，
但现在 lo-fi 也蛮那个流行，
我们只能用 lo-fi， 因为它是一个 MP3， 所以还好有这种科技可以帮我去掩盖它不是 wave 档这件事情。
因为配乐可以决定说什么情绪要下什么音乐，但所以这次听起来好像可能是导演有什么样的需求跟你说，然后说我这边有什么情绪的歌这样，然后你就把它填上去嘛。因为刚刚讲的那个 Rebecca 就要至少有三种不一样的情绪嘛。
对对对对对，有不一样。
那 Rebecca 这首歌虽然叫 Rebecca， 但它其实是写给向丽的歌嘛。
对，
哦，这好特别。
对对对，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因为它叫 Rebecca， 这不等于这首歌是写给 Rebecca，因为 Rebecca 还有她自己的歌，而且我觉得那首歌我也很爱，
因为我听这首歌，因为感觉是要去追 Rebecca 的歌曲，所以她的主歌歌词啊，跟她那个和弦比较小调的感觉，我觉得，然后当她副歌转到借她那个大调的一集，所以听起来是有对比的，
对，
就是主歌可能认真在追，还没追到，副歌是她想到 Rebecca 很漂亮，这样很开心这样，
对，
这一集
啊，你有感受到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应该是吧，就是你有那个动机，就是说主歌通常我们连歌词都要先想，就是你先说你对这个人的感觉是什么，什么，就是你已经开始建立你对这个人的渴望，你什么人都不要，你只要他这个人，对。然后其实在主歌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还在暧昧期，暧昧的时候，暧昧期我觉得用小调比较好，我觉得用大调有点太土了，有点土了，对，所以而且还可以有点挑逗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我唱的还有点很 good come over 这样子那个语气，对对对，但是唱这一个女生的名字，我觉得还是有点但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想象我是向丽嘛，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好了。我就爱上你了，我就要你了，就是你，所以变大调，而且那整个气氛就是连鼓的那个 groove 都已经直接就是进入很就是 4/4 的那种感觉，对，
但乐器选择有差吗？因为向丽是男生，有时候男生比较 man， 我们会用电吉他吗？开破音那个有这样的思考，
当然啊，男生吉他手全部都弹电吉他，多帅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选了 band sound，对，所以你以从那个配乐器的选择，你都已经知道这不是 Rebecca 的歌，它是为向丽，因为向丽我觉得那首歌我想把我以前听比如说 The Beatles，The Beatles 他们的那种 电吉他的那种很复古的感觉，还有 Eric Clapton，你不觉得那些 吉他鬼才，他都是用吉他去迷倒女生嘛。嗯，对，
所以这边才用一个 band sound 的感觉。
对，才要用一个 band sound、哦、
了解。
对对，再来是什么歌，我看一下，芬兰哦、嗯、芬兰距离。嗯，芬兰距离是写到那首歌我整个感动死了、哦、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嗯、就是每一个礼拜一次就是跟导演读本、嗯、然后就每一次就读两集、哦、嗯嗯，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边念的时候有一些导演就已经有写了一些 notes 在哪里要下什么什么样子的音乐、哦、对，那而那时候我还蛮跟着导演，就是我们好像有同样的那个默契，就觉得好像这边就是要进什么什么样子的音乐、嗯、然后后来就讲到说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首歌，但是睿智一直对我来说我找不到我到底要写什么样子的歌、
哦、这是睿智的歌，
这是睿智的情书、嗯、就因为他有这个我们先写的这个动机是这样子，但是他后来生出来的时候发现它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因为它是一首非常缓慢，时间很长好像是、嗯、但它可以突然让你的心静下来，
对，它这很长，五分钟对不对，
五分快六分钟、嗯、但其实它六分钟的原因是因为它中间夹了很长的一段就是弦乐的间奏、嗯、那也是为了剧
是唯一一首有弦乐的，对不对，
对，那不，对，我那时候、嗯、那不是，那是我 program 的、嗯、对，因为那时候有我自己觉得他的这首歌其实他整个音色就是乐器的音色其实不太适合真的弦乐、嗯嗯、因为他要做很多的效果、嗯、空间感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用真弦乐你就浪费钱，因为你会那个乐手会把你杀死说你把我那么真实的一个音色你把它改、嗯、
然后弄的 reverb 那么大、
嗯、对对对对对、哦哦哦哦、就芬兰距离后来完成的了以后它放在很多感性或者需要就情绪很重的一些戏的时候、嗯、它就会产生作用，因为它会突然间让观众突然间沉浸到那个情绪里面，一直 focus 在那个在发生那个事情，就跟着那个、嗯、那个角色他进入了某一个世界里面，好像突然间时间停了、嗯、停止、嗯、然后你只有你跟这个主角你一直看着他，然后那个音乐就下、嗯、而且线条非常的长，
对，
旋律
要唱的也很长，
要、嗯、非常需要，因为、嗯、而且要很有空间感、嗯、对，
我自己是觉得旋律写的很有距离，因为他那个等，
因为他写芬兰距离啊，那就是距离。
因为他那个等灯刚好是八度，哎、欸，我就觉得他明明是同一个音，但是他是最远的音程。我就哇，你这旋律是有设计写的吗？
我没有哎、欸，其实，
嗯嗯，好天才啊！
我那时哦，谢谢，等
你。我就觉得那个距离真的好远哦。
因为其实很妙的是，因为有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说。要怎么去设计什么样子的旋律、嗯、什么高八度没有，
很直觉，
它是一个当下我一直想着，因为其实我的因为那天我找到关键字芬兰距离、嗯、我就很想写一首叫芬兰距离、
这个、这个中文名字是在哪里听到、嗯、
跟导演、读完本我们吃饭的时候开始聊天、嗯、我们开始在聊社交距离社交恐惧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跟导演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社交恐惧症、嗯、然后他突然间就说你知道吗，芬兰就有一个叫芬兰距离这个社会现象、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是整个噔、嗯、芬兰距离、嗯、真的有这件事情吗、嗯、然后我真的就上 Google 然后就看、嗯欸、真的有这件事情、嗯、就是芬兰人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不要打扰彼此，所以就是保持某一种有礼貌的一个 1.5 米的一个距离、嗯、然后就是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你侵入了他的空间、嗯、对，那一刻我觉得这是一个 magic moment、嗯、我好像找到了，我那时候还其实还不知道是睿智的歌、嗯、我只是但因为那天我们在聊剧本的时候、嗯、睿智做了一件让我非常翻白眼的事情、哦、就是一直重复做一件非常反感的事情、嗯、我就说为什么一直要说谢谢，你为什么一直跟就是一直说谢谢这件事情，就感觉这是礼貌吗，嗯，但你跟你的最亲的人一直说谢谢，这是爱吗？为什么我感觉我根本对非常的生疏、嗯、啊，这样子 好像我已经抓到了重点了、嗯、距离就是睿智，他就是有一种好像你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他用谢谢去让你感觉他是善良的，但是其实反而是更加有距离、嗯、所以我对芬兰距离的从得到灵感到写完我非常的满意因为从歌词，因为歌词也很快写完、嗯、然后旋律就是弹了我回到家不到五分钟我就弹钢琴，我就很快找到那个 chord 然后那个旋律、嗯、然后就唱然后就录然后就 转给导演、嗯、导演整个吓死他说我那个碗都还没洗完你都已经写好了、嗯、但因为那首歌就是好像时间对的，就是灵感对的时候就你就是会做出对的选择、嗯、然后甚至在配乐上我跟自己说我要用最极少的乐配乐去做、嗯、去完成这首歌，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它很单薄、嗯、它的那个距离是刻意的，因为它是芬兰距离，所以连钢琴在这里弹，吉他很远。
嗯，他吉他好像左边，我戴耳机的时候是在左边的，还是哪里？
他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嗯嗯嗯。在 mixing 的时候，我有更加的让它更远。
哦，所以你们每个乐器都不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分开彼此的那个距离，
好特别、哦。
但是到最后
又合在一起。
对，哦，就连 mixing 也有巧思哦。哦你会发现，开场就是间奏的第一个间奏的吉他很远。我跟那个 engineer 说、嗯、reverb 给我加很大很大很大让它很好像从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传来的一个轰隆的一个声音、嗯、然后我说好到歌的最后请把它放回原位、嗯、对，
好酷哦，
对对对，所以在这首歌让我玩了很多、嗯、对，从编曲唱法还有混音、嗯、都让我玩的很开心，对、
嗯欸、那我们现在想要聊那个庆芬姐姐，对庆芬你觉得这个角色大概是什么样的个性？
庆芬是就是内心戏很多，嗯，就是但她永远不会让人家知道她真实是想要什么、哦、对，她就是有一个外表、嗯、不是说她不是好人，只是她很难就是透露她真实的那一面，嗯，对，好像有一部分人他是分开的，嗯，分开他实际上想要的、嗯、跟他实际上有拥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嗯、
那他怎么对应到赤道上这首歌曲？
那赤道上我觉得那时候我们 match 到庆芬的时候，也是导演听到那首歌他说这是庆芬的歌，这就是庆芬的歌、哦、我那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嗯、那因为赤道上那首歌就是已先存在了嘛，那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也写了一首歌，那时候就共处很多，我就会写很多那种什么灵魂跟肉体分开啊、嗯、还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灵魂跟身体失去了那种沟通的能力、嗯、灵魂想做一个东西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做他灵魂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连歌词都写完了。
哦，听说刚好那个歌先写好的歌词跟剧本有刚好 match 到，
对，
是不是
什么量子纠缠啊，还有什么就是在赤道上两个灵魂就突然间在相逢啊，那些东西、嗯嗯、对，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一次的和导演的合作根本就是一个量子纠缠，嗯，我们好像真的就是因为有那样子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连歌词他还没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先写的歌都已经好像是为了这部剧而写，只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嗯对，而且这两首歌《Hey Hey You》跟《赤道上的歌词》嗯、完全原封不动，没有改任何的歌词。
哦，那这首歌在音乐上有什么跟庆芬像的吗？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这首歌它的那个和弦是不是从头到尾 loop
啊？对对对
对
对，
我就觉得说，哎，那你的和弦，因为和弦有时候比较代表是一个环境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庆芬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日复一日很无聊，
对，
所以这首歌刚好从头到尾一个 loop， 但他的节奏其实是
跳跃。
对，很跳跃，就觉得好像这个庆芬是明明个性是很跳跃，但是他要被迫待在一个很无聊的环境的感觉嘛，就很
被你这样破解，好像也是有道理。
对，哎，是刚好做的时候，
我没有想很多、欸，
哎，可是你刚好做的时候就有这样子，
是不是？我就说
很神奇、欸，哎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神奇，因为我那时候的 demo 就是这个用 电影，就 programming 去做。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来挑战，不要换太多和弦，从头到尾两个和弦而已。就是一直这样，就是 loop。但是在里面就是可能用一些鼓的碎片，就是放进去，然后用一些 synth 的东西，打破那个就是 loop 的那个感觉。一听你就会听得出来，这首歌是电子氛围很强。对，然后就因为我们讲到量子力学，就是导演一直在这剧本，我也觉得很妙，他竟然也会想这些东西，他喜欢这种东西，那我自己也喜欢量子力学。然后你想到量子力学，你就会想到电音啊，你不可能用吉他木吉他还是用很温暖的乐器去呈现。然后最后因为又是讲到赤道上，赤道上我也很喜欢最后的 ending。 如果你们要听歌，你们要听到最后，
对，他那个最后好像解脱的感觉，
他就是有一个 scene， 他自己从一个很小的一个氛围，他突然间扩大，他就一直在转动。不是说那个 scene 的那个 sample， 因为导演也很喜欢环境音还有杂音，所以刚好那首歌后面的杂音，后面的 scene 的结尾尾巴的东西，它其实常常出现在剧里面的一些有一些悬念的一些 moment， 你就会听到哇哇哇哇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好，然后我们现在想要问一下那个 Rebecca 的那个歌曲，
因
为我觉得 Rebecca 感觉是很有个性的人，但是他对应的歌叫做 Love You For You。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缓慢吗？
对，
为什么会他是配这样子的歌曲这样？
因为他需要听到 这些话、因为这首歌其实那个 Love You For You 一直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不是说谁爱他才对，他要提醒自己你爱不爱自己。其实我这几年都在写这首歌，因为 我有很多题材，因为是我在经历的一个阶段。那我看到 Rebecca 的这个个性，我立即有共鸣，我知道他的那种寂寞。其实我们都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外表很坚强，然后给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成功，我们很you know 不能被打败，但其实我们内心还是很多自我否定，自我好像失联，还是就是觉得好像全世界都不喜欢我们，不讨厌我们，还是什么怀疑。所以 Love You For You 这首歌它很有趣，你知道我第一次写这首demo 的时候，他原来的那个，因为那时候还在草稿，
对，
他叫洗碗歌。
这首歌叫洗碗歌吗？
因为
你自己洗碗是会播吗？
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跟导演读完那一集，就是我就想说好，我大概知道要写什么给 Rebecca， 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我跟我经纪人在我们刚吃完饭，然后我拿了我的吉他，我就开始刷了吉他，然后开始有旋律了，有旋律，我要立刻马上录这个旋律。然后我经纪人在洗澡洗碗，就是已经来不及跟他说，先不要洗。所以我就录了那个 demo， 就刷那吉他，然后那个
旁边有人在洗碗，
然后对那个背景就是有人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然后后来那首歌在我们的就是我给导演的那个草稿就叫洗碗歌。Anyway， 那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啦，就很有趣。但最后那首歌，它是我最后一个处理的歌，连歌词我一直写不出来。但是，而且导演有说，最后有说，我希望有一首歌是全英文歌词。
这个跟那个，因为有时候中文的台词是不是要配另外一种语言，比较不会打架嘛？
对，
是。
对，完全是这个逻辑。因为我们后来觉得说有一些画面，有一些情节是好像我们需要音乐，但是我们也需要唱歌，但是我们不要听到歌词长什么样子。因为特别是中文词，如果是给我们华人观众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台词还在念，然后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不知所措，你要听歌还是你要
听台词？
听台词。那尤其很多朋友跟我说，每次听到蔡健雅唱歌就会停下来，就想听那首歌。然后会影响那个台词。这是真的，不是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拉回去，就是连音量我就要放很小声还是什么。但是这个英文词是 也是导演希望有的一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想让这部剧变国际、国际化，而不是仅限于中文、中文词。他就是希望有一首全英文，全英文当然也是因为它可以是好听，但是它不会让你就是你去干扰台词、对，所以后来最后就是到了 Rebecca 的这首歌，真的是看了差不多就是已经做了所有的歌以后，然后看了几个简介我才开始写这首歌的歌词、然后但因为已经大概知道，已经完全融入进那个剧里面，所以我才知道我要写一首爱自己的歌，就是告诉 Rebecca。
因为上面唱到那个什么 With You Dear 的话、那整个哇，
对，
救赎的感觉，
所有的和声全叠起来、然后很像那个很大合唱，
有人帮你撑起来。
对对对对对，
发现哦，原来自己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就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听你这样讲，我都觉得你有感受到那个起伏的那些铺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它都是有功能。为什么前面它需要那么的落寞？为什么那么简陋的配器？就是那么的简单，钢琴也那几个音而已，噔噔噔噔噔这样子，然后吉他也是，但后面就开始叠起来，然后就开始用刷的，然后越来越用力，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很啪的一个you know, 很多和声叠起来，对，它是有一种就是一种酝酿的一种功能吧。
我是想问说，哎，那刚刚稍微聊了几个人物，对不对？那姐姐有觉得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吗？还是你自己如果是要演的话，你要演谁这样
啊？什么？
如果继续演戏的话，你会想要演谁？哪一个剧本的角色你自己会蛮喜欢？
应该是说我最有共鸣的是 Rebecca、就像我刚才说的、you know, 对，一个就是坚强的女人在外面奔波、但其实内心回家就寂寞，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寂寞了，现在我有猫我已经学历独立更生，就是爱自己多一些些，但是我经历很长时间的 Rebecca 的状态、对对对，所以 我知道，而且 我身边也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朋友、女性朋友这样子，所以会觉得 Love You For You 其实 他会在第三集开始出现，他出现的第一刻是会刺人的，就是会刺到心、对，因为他来的那个 moment 就是非常脆弱的一个 moment、然后觉得即便的歌词非常的简单，但它非常的就是讲到重点。我就怎么说，有时候你我会觉得一首歌要让它深刻不一定要是多复杂多深奥的歌词、对，有时候
简单的音乐才是有力量，
对，但是也要简单的高级。有简单有不同的的分类，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是就是简单，但是我有讲到很快就讲到重点你就懂。然后旋律是不通俗的、对，我觉得。
然后还想要问一个事情，就是这一次这个剧本啊，它是不是感觉是有多视角多角度，有时候有点像
平行
宇宙的感觉。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看的前两集，有一集就是在餐厅外面，第一集的结尾，然后跟第二集的时候它是也是在餐厅外面，但是就是插在瑞兹有没有跟他 say hi， 对不对？
是的。
然后你放的音乐居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呀、多好就是要这样子的、音乐他的角色就是这样子。你有什么样子的音乐你放在那个地方、才是最对位的、才是最重要，而不是同样的歌因为是同样的场景、只是换了一点点的那个剧本这样子、
所以听音乐我就觉得说，所以第一个可能是第一集后面可能是 happy ending， 然后第二集那个他就没有跟他打出就放芬兰距离嘛就觉得那可能就没有下文这样，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只有到第二集耶，你故事还刚开始
我只是那个地方，因为它同一个场景它就有两种不一样的结尾啊，对不对？结局啊、
对，如果你是在问有没有其他的结尾，没有，那就是因为故事还要继续说嘛。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导演想呈现就是平行宇宙里的 what if what if 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个东西就会，那空间就让给观众去 自己去感受、嗯、你要这个 结局还是另外一个结局、嗯、那你觉得那个结局会比你现在有的更好吗、嗯、对 他其实他每一次的怎么去剪的那个逻辑还有我觉得他动机我觉得他都是很有智慧、嗯、他都想他希望不只有他做那个结尾他希望观众自己去思考他们要什么样子的结尾、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哇那个音乐帮助很大
哦谢谢谢谢
然后这两首歌的其中一首歌刚好是我们最后一首聊的那个唱歌叫善良的我们
善良的我们葛大伟写的、
欸、对这是刚 这一次的歌曲里面唯一一首词是
对别人做的我需要有一个很聪明的歌词我终于需要一首就是
这是什么契机
就是中文水准很高的那种歌词吧、嗯嗯、我不会写那种我只会写简单明了、嗯、但是 you know, 还是讲到重点但是我觉得因为是 主题歌吧、嗯片特别是因为它是片尾曲所以那时候 我那时候给导演听的时候是旋律是完整就是编曲也完整但是没有歌词、嗯、但唯一有的歌词是 Learn to Live Again英文那一段、嗯、那是我非常坚持葛大伟必须保留的一句话、嗯、因为我觉得 那真的就是知道什么是 你的生命你是什么生活是什么、嗯、你是谁 life 就是 那整个感觉这样子、嗯、所以对然后当时因为是片尾曲我就觉得我要放弃写这个歌词我没有办法写很深奥的歌词、嗯嗯、但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葛大伟葛大伟很厉害因为他那时候是刚、嗯嗯、我们刚开始开案所以很多歌都没有还没有做也没还没拍但是他就有故事的大纲、
嗯、他看看片花就知道怎么写了
他没有片花根本都还没拍啊、嗯他只看了剧本所以他厉害的是、嗯、他看、啊、不是剧连剧本都没看、嗯、他看了大纲、
嗯、你知道就是哇这是万磁王
对啊、嗯、只看了故事大纲、嗯、然后他过不久就写了那个歌词、嗯、我说葛大伟你太厉害了而且你为什么你那个 bridge、嗯、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一段的 bridge 有点复杂你们中文讲什么桥段 bridge
对对
那个 bridge 的旋律、我说你那段写得好好、嗯、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嗯、我觉得 bridge 是一个对一首歌的一个加分、嗯、有时候你加不加也当然是要看情况但那首歌需要一个 bridge 它的那个 bridge 的歌词、嗯、有幸能倾诉此刻哎，什么不能讲的时候有点难
提示机看提示机
有幸能倾诉此刻经历的痛楚其实不抵触直到身边都空无一物才算舒服对吧
哇
那段对、我只是要记得那些歌词那你就觉得他突然间跳到那个地方就好厉害、啊
我好奇他里面有放一点 blooming again 的那个 bloom again 的那个声等最后结尾的地方有、欸、
很好
是不是
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吧我觉得
为什么会
好了那故事也没有多精彩但是我很自豪因为这首歌的 demo 其实就是我的钢琴其实它基本的架构已经形成了我的钢琴全部都弹完但是我那时候就一把钢琴我就觉得真少了什么东西不够高级我一直在想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想到哦一我要先放一些很像天使的一些 synth 就很像天使的 choir 在中间那个间奏、然后后面结尾我就想说不如我来一些些的所谓的一些小小的音转、turn around 那些 trill、然后就觉得很自就是很得意因为我觉得很高级因为我喜欢有时候听一些爵士音乐他们常常会一些些的这个小点缀 这些都叫点缀啦在一个大的就是你弹的那个就是和弦当中对装饰音啦应该是这样讲然后我那时候只是选了几个小装饰音就弹了然后就给导演听然后导演一听就说我好喜欢那些装饰音那你可不可以写一首用这个装饰音去写去延伸一个配乐因为他那时候刚好需要一个代表花开在 花又再开 花又绽放的一个 moment、哦、就是 一盆非常枯萎的 一盆植物吧突然间 有一幕是庆芬看到了那一盆、嗯、那一盆
花
花、嗯、就是有一种一般人就是在家里看、嗯、就是看到花也不会太去在乎它怎么样、嗯、他突然间看到了然后就是被他深深的吸引住、嗯、那我就觉得说好那就用 Bloom Again 这个字、嗯、先 这个歌名先去想这个旋律、嗯、所以我就因为导演的要求、嗯、我就就去延伸这个这一段的配乐、嗯、然后我非常满意因为我就觉得、哦、好聪明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点缀就变成了一个一分多钟的一个配乐而且它很好用、嗯、对
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善良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定义那个善良这两个字我就想说是不是其实那个善良的对象是要对自己善良吗这样是吗还是你们觉得那个善良
不一定吧、我觉得对人对自己嗯，而且我觉得最终我觉得导演不是 要提醒我们要变善良他其实要告诉大家善有时候 it's okay to be 不够善良嗯善良跟不够善良是你自己定义还是别人定义、嗯、他就是一直把问题丢给观众、嗯、不是只是角就是主角那个什么情节是怎么走就是那个结论、嗯、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去让你自己 反射回你自己你自己去想说你有没有
对得起自己吗
对好像是对得起自己、嗯、但你也要知道当你对得起自己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对不起别人、嗯、那在这个时候你觉得 OK 吗你可以接受吗、嗯、他没有说对或错我觉得不是、嗯、这不是他的目的
就是很开放心
非常开放、
哦、我是觉得这首歌他在想说是不是你只要学会对自己善良后面就 bloom again 就会开花
但是我觉得是会啊、嗯你嗯、本来就会
我就说
因为你第一个、
这个、是巧思巧思
对就、嗯我觉得应该是让每一个人去意识到自己在、嗯、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品质、嗯、还有对自己是怎么的对待、嗯、自己重新的再做一个选择如果想改变的话、嗯、对、嗯、所以他开放了很多问题、嗯、然后他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人我们有瑕疵但我们也要去爱我们的那些瑕疵、嗯、那些不完美那些 不够善良的我们、嗯我们都是有原因的、啊、但因为没有人知道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嗯、对所以在别人看到你的 不善良或者不够善良的时候他们也要记得他们不是这个人所以不要太快下任何的结论或判断、嗯、对、
嗯、好了解我最后再问两个问题、啊、
好
第一个是这一次专辑叫做有特别强调音乐设计音乐设计专辑为什么是音乐设计这四个字呢
因为我真的是为这些人物设计了很多东西、嗯、就是他可能跟可能不能说我知道多么多的配乐 的他们怎么去做配乐的那个方式、嗯、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方式去以针对每一个角色去写一首歌、嗯、然后再去延伸出配乐、嗯、我觉得那个算是已经高级定制了、嗯、在就是像一个设计师你去看这个人他长什么样子他会讲什么样子的话、哦、他什么个性他穿什么衣服、嗯、然后这个音乐适不适合他走路的方式、嗯他的对话那些 很多那种细微的东西一个人的细微细节
因为我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字那我想说姐姐对这个字的定义什么所以其实是设计就是等于是 听的就是、
量身为这个人去
设计的音乐
设计 的音乐、哦、对而且听起来还蛮高级的、高级
其实你有觉得做这个配乐跟专辑有差别哪一个比较困难什么之类的吗
其实我觉得做专辑更难、欸、因为自己要负责任没有这全部的歌都要跟自己的出发点有关、但是因为配乐是有人给你一个方向、
导演可以讨论
让你去发想但是我觉得、当然你也不可能就是照着导演要的完全都是他要的东西其实你也要放入你自己的 take、就是我觉得 他真的很帮助我的一方面是，我那么多年写的歌其实都是从一个很人性、很感性、很脆弱的一个角度出发。嗯，那我试着把我自己放在每一个角色里面的那样子的感觉，我会有什么样子，他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启发吧。如果我是睿智，如果我是 Rebecca， 如果我是清芬，好像有一种同理心，好像学会了一种同理心，比起我年轻时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一个就摇滚妞，但现在就是很一直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说的话我都在那边观察，就是对人很有兴趣，那也是我觉得我跟导演有的共同点。我们对人的行为非常的着迷。对，所以反而配乐因为有导演反而我不觉得困难，他对当然是一个很新的尝试。而且我一开始觉得他很难，他很复杂，我把他想得很难。但其实是因为有导演他带领我，然后让我去，他给我一些关键字，然后就放我自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哇，整个跟他的互动带给我很多的启发。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这一次实际下来做这个戏剧音乐之后，有没有觉得实务上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 maybe 可能时间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没有，我们超多时间的。我甚至觉得我们开工到终于播出等好久。我没有夸张的说，其实 这次的音乐是我做最快的音乐，写过最快的一次。比起我的专辑有时候还要酝酿三年，然后就想我要写什么样子的歌，然后就写30多首歌的那种。但这个是因为都有关键字出现，很快就出现。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后来导演没有用。是一个是反而是我记得第二集薛丁格猫的那一幕就是开场的，那时候导演就说我要宇宙的音乐。他那时候指定他希望有一个宇宙的音乐，他就这样给我，然后我在想什么是宇宙的音乐。然后我真的是我没有用其他的歌去研发，我自己就想说好，我来 program 一下什么是宇宙的音乐。我就用了很多 synth 啊，很多 sample 啊，很杂音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给导演的时候他说好，然后从此没有看过那一段音乐。反而后来他就用了，我应该是用了我 Hey Hey You 里面 program 的一个鼓，只有鼓的 track。但我就觉得哦好聪明，因为那个打鼓 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就配着薛丁格他在那边翻那个，就觉得哦好有艺术气息哦。
这个也很难，觉得因为我们听到原声带可能是这样，但他用在剧里面可能只是这个歌的某一个
分轨，
因为会分轨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很多要思考的。
那就是看你多聪明多敏锐多会用音乐，那我觉得那都是经验。我觉得我觉得很庆幸就是这次剪接师非常有经验，导演也很有就是很有 sense， 就是说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去掉什么样子的乐器。所以还好是我觉得我的编曲没有很复杂，但是我即便它不复杂，但是它都有重点，每一个乐器弹的东西或打的东西它都是有力道的，它都是可以自己讲故事。我觉得那就是这次做配乐我真的学到很多，就是说你不用去掩盖，用很多东西去掩盖一个事情或者去讲一个东西，你可以很精准的去选几句话或者几个音色，然后帮他设计他要做的事情，你拿掉其他人这个人还可以独立存在。对，
今天很开心邀请姐姐来跟我们聊这么多音乐。最后帮我们跟那个镜头说拜拜。
谢谢拜拜大家，希望大家喜欢不够善良的我们，还有不够善良我们的音乐，然后谢谢阿 P。
然后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有没有要怎么样去找到你这个专辑或发行的时间什么，帮我们讲一下吧。
蔡健雅不够善良的我们戏剧音乐设计专辑，我知道很长哈 ，OK， 但很好找，因为我们4月12号正式发行，然后在各个数位平台都能找到，然后里面有15首歌， 有曲，还有配乐，然后都是我精心排列的。就像我每一张专辑，我都会精心的排列，它不是只是哦的歌 and then 配乐，它都有故事的，所以你会听得很舒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拜拜。